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你看，各位菩萨，在生太祖，圣朝太祖叫建能年，建能年就是960年，960年，公元在吴越，吴越这个吴越国叫庄。尊次啊，尊次王，这个看到这个灵隐寺，灵隐寺倒塌了，这个时候就请那个圆明寿大师啊，建议在杭州主持复兴工作，就是新建这个灵隐寺，建了1300多间房子啊。然后四面围栏，三门，也是放战士。后来灵隐寺因此尊姓，后来到了又居此这个远明寺，也就是现在的净慈寺，有济公居的那个道场。后来那个遵义王啊，就是圣朝的那个国王。赐这个远明寿大师呢为叫智觉禅师称号。后来这个很多人呢就跟他学习佛法，当时那个寺庙里呢有2000多人跟他一起学。这个真经炉100卷就在那个在这个地方定稿。所以这个净慈寺有一个叫真净堂，现在呢有一个塔在那个地方我们去拜，我们每次去都要去拜一下。就是净慈寺靠那个太湖边的有一个现在是住寺，叫住圣林杭州住圣林，就净慈寺的隔壁有一个叫圆明塔，圆明寿大师圆寂以后建了一个塔在那个地方。后来这个皇帝呢高丽王呢，因为他在潜江在潜江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塔，大家都可能知道叫六合塔，而这个六合塔很出名的是杭州一景。他说这个九基50余丈高，是正朝之用，因为当时在钱塘很多那个大水那个钱塘的江的水还有很多灾难，所以呢为了镇那个潮，所以呢建了一个很高的塔，就是圆明寿大师所主持所建的后来这个高丽就是朝鲜，朝鲜呢国王这个读了一本抄本真经录，就是真经录100卷好像这个字还蛮多的。他说这个有人就把它抄，韩国人呢就用抄一本用手抄一本带到朝鲜去了。然后朝鲜的国王高丽王看了这个本子以后呢，这个本也深受启发，然后遣使者专程坐船来作为弟子礼，就拜圆明寿大师为师，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派使者过来对圆明寿大师进行礼拜，做弟子礼。就是看了这本书以后对圆明寿大师升起巨大的一个信心，专程从朝鲜坐船过来。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坐飞机，那都是冒着危险因为海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大鱼或者是漩涡或者是风浪所以过来都很艰难，所以专程为了来朝拜他，做自己派使者过来拜他为师还带来了用金线做的这个袈裟，用水晶串的这个珠子 这个带了好多礼品呢供养延寿圆明寿大师。那说这个圆明寿大师就跟那些师他一行来了，是问到有36个人啊，36个人一起过来。所以呢但是36个人在圆明寿大师的学习，并且呢给他印口，印口就是传授了这个法眼真理这个法门。也就是说这个法眼真在这个朝鲜是很兴旺的，但是中国呢法眼真都已经灭了，但是朝鲜还有。因为当时有36个人把传了法眼真理真派，也就混传到朝鲜去了，就是高丽。至于在百盛啊，南盛百盛，就在百盛开宝7年，就是公元974年，这个年事已高的这个圆明寿大师就年纪很大了，后来这个后来又回到了天台山，天台山开建全寿菩萨戒。当时来受菩萨戒的有多少人呢？有1万多人啊，多年是没人受菩萨戒，几千人，几是1万多人来受菩萨戒啊。所以这个他这是最后一次传授大型的菩萨戒，那时候10000个人跟现在的10000个人呢出轨太大了。现在的10000人那坐飞机东南西北一下就到了，过去要是几10000人那还得了啊，因为过去老百姓都是步行走路啊，啊，最多的有骑马，那个都是非常有钱的人了，啊，所以几10000人，那相当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法会，啊，后来啊年纪大了嘛，以后就没有举事这个啊大型的法会，就被门人谢科专心念佛求生净土，四生净土，所以这个。2月26日啊，大师呢，就第二年12月26日，大师焚香，就是12月26日这一天焚香，啊，这个告诉大众啊，投告大众啊，就跌驾而逝，圆寂。他圆寂的时候是72岁，生了42年，30多岁出家的。所以人到年纪大了，很多大的啊，到年纪大了，就说生于枯木啊，心呐、啊，求解脱的心灵，这个要归到长期关土的这种心呐、啊，啊，非常的寂寞啊，就是身体呢，对这个世间的所有的牵挂，包括佛法都要放下来，然后身体就像一个枯的木头一样啊，就是说慢慢的会洗。消融掉。所以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呢，就是说就是尽量你放下啊，不要去太热闹了。所以年纪大的人呢，到了70、80岁啊，那手机该放下就放下了，知道吧？因为生于枯木都干枯了，是吧？干枯了干什么呢？就应该把它扔掉了。因为心呢，要到长期关头找归宿了。你不能够像小孩子一样做那些年轻人的事情，像弘法利生啊，做的是年轻人干的事情，你老呢就应该找归宿了，是吧？所以我们呢啊，那大师你看看72岁，人家说如果你60岁就应该慢慢的放下，是吧？你到了70岁还有2年，72岁你就应该进入圆寂状态。至于人到了65岁啊，人说你就应该放下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搞得还搞得越来越越了，就是以前呢没有手机，现在有了手机呢，比以前更越了，是吧？以前老老实实念佛啊、扫地好清净，自从有了手机以后啊，天天玩手机，是吧？像年轻人一样玩手机，那手机呢，被人家扔了一下，手机没见到。还骂这个骂那个，是吧？然后手机被人家动了一下，心里特别难过，是吧？因为他没有开悟嘛，是吧？至于心中的牵挂吧，就牵挂。那么我前天看到一个人，他说啊，他每天就看着手机， 他说儿子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知道女儿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孙子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他一边念佛一边在看着手机，就是指望着儿子孙子传孙子给他打电话，知道吗？这种执着执念啊，这种执念是不愿意放下来的。所以人修行一辈子到最后面他没什么心法，谁不管他，谁也在他心中都没有位置。他说阿弥陀佛，你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是真的假的，师父师父师父在你心里什么？因为师父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啊，就是说到师父面前去拜一拜，你离开了师父，师父还在你心中吗？不会的，知道吧？这个寺庙会在你心中吗？你离开无量寿寺，你还会记住它？不会牵挂的。你牵挂的就是你银行的钱，你家里还有几间房子，还有那个挂件柜里还有一块金子，还有呢你讲的那个儿子孙子，你除了牵挂他之外，外面的人都很轻松，不是你的不会牵挂了，那就这么一点点牵挂。但是这一点点牵挂足以让你堕落，告诉你。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到了六七十岁啊，就要心于枯木，知道要把自己啊彻底的放下来啊，彻底的放下来，不要一天晚上就说等着耳语孙子给你打电话了，知道吧？但是呢一般老人很难放下，真的很难放下，因为你一辈子都没有修般若，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无常缘起，到哪来学佛都是哪来学佛，所以叫你放下。所以就搞一个什么东西呢？净土法门是一心大，净土法门是个靠阿弥陀佛接引你，你有烦恼没有关系的，阿弥陀佛可以帮你接着，就这样的安慰，知道吧？这样安慰你，老人听了哦好欢喜，阿弥陀佛能接引我，那意思是说我可以牵挂了，可以去执着了，儿子孙子我也不愿放下了。为什么呢？我靠阿弥陀佛的接引，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这就是观念，阿弥陀佛就能讲一心不乱，你要做到一心不乱，知道吗？是佛经里讲的，我们不能够说找了一些经典说我们做不到一心不乱。如果你要是不做到一心不乱，那你就到边的一层，知道吗？一定要一心不乱才能见到阿弥陀佛。那我们有人就怀疑了，那我什么样的达到一心不乱呢？但是在年轻的时候闻到阿弥陀佛，你一定能够达到离上一心不乱。只要你在离上一心不乱，你念念阿弥陀佛都是一心不乱。如果离上不懂事上事上，那你一定会说，一定说哎呀我又观想怎么办，我又分别会怎么样，我又执着怎么办。如果你理上通了，你就知道你的生命、你的法界、你的境界，把你阿弥陀佛他有时空境界的这一念，我这一念自身就是一心不乱，知道吧？对的，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这就是佛，佛就是这一念，这一念的体就是一心不乱。阿弥陀佛的一心不乱为事，你明了这一心不乱为理，所以呢南无阿弥陀佛叫离事缘了。阿弥陀佛的事跟你心心理相应，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你对这一念你不能做到一心不乱，不是做不到，是你怀疑他，知道吗？是你怀疑你这一念。那你为什么怀疑？你就没有闻到，没有闻到的原因是没有明白道理，知道吧？所以人人都在离上，人人都能够得到一心不乱。阿弥陀佛一心不乱不需要你说了，因为世上名号就是阿弥陀佛一心不乱现前的，能够说呢这一念不是阿弥陀佛的一心不乱来的。所以世上有佛来圆嘛，理上有你一念慧日，那你这一念怎么来呢？就是闻说阿弥陀佛，在你闻说阿弥陀佛持而不舍故，执而信故，有信和愿。信愿怎么来的？闻说阿弥陀佛，所以说闻说阿弥陀佛信愿。什么叫信愿？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达什么？心不怀疑，就是不怀疑了，决定了我这一生阿弥陀佛 刹那刹那地阿弥陀佛就成一心不乱，就不怀疑了，就都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你相信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一心不乱，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修到一心不乱，一定要修到一心不乱。所以呢，为什么做到一心不乱？是因为你不明白道理，不明白道理。你得到这个道理以后，你就一定能够修到一心不乱，人人具足。这一心不乱的这个体，人人具足，人人具足，对吧？你不能够说我做到一心不乱，我就说我达不到一心不乱，啊。然后呢，就给你，一旦你有这种观点生出来，马上就给自己方便，给自己方便，是吧？给你方便就造恶业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你了解了全部的事，就是你现在讲的是一个理，这个理叫真，我这个事呢叫教，阿弥陀佛的教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佛法，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一些时空境界，你称为一念，这一念为真，只是我们人们说，大家说这一念真是什么？常，知道吧？我这一念教是什么？静，叫常静宣修，知道吗？就说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一念心为常，这一念相为教，叫真教。教是什么呢？叫相。真是什么呢？就是心。心相不二，相为净土真，真就是心，心为常真，叫禅净宣修，知道？所以呢，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无上甚深微妙常，知道？这个常就是说，这里面临的一刹那，不离事，不离理，离事远远，心相不二。所以这是阿弥陀佛名太珍贵了，离相说真偏空。离心说相，就偏有，偏有为情见，偏空为狂见，要不就是狂魔，要不就是情理。哎，这是南无阿弥陀佛不偏空，不偏有，就是真道。所以南无阿弥陀佛不偏于事，全是即理；不偏于理，全理即事。所以呢，南无阿弥陀佛事一理，理事圆融，就是它是不二的这个。净土法门太不可思议了，是吧？至于那个六祖大师讲，他说啊，有常于净土啊，于虎带脚，知道吧？就是说，在此世界能做祖师，为什么呢？在此世界全是佛见，全部是佛的自见啊，将来还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至于在此世界这一念能生佛的心呢，这个呢？你不了解真，不了解假，事跟理产生冲突，就你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呢？我达不到一心不乱，那说就给自己一个无明分别执着的一个机会，然后就变成了由尽头没有常，就由尽头还没头没有常，你就偏于情，而偏于情不利于真，当然你在此世界是什么样，什么样子的呢？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肯定见不到佛的，因为跟般若不相应付，非常危险啊！所以我们在世界真正明了这个道理以后，你就把这些事情告诉大众，知道吧？那我说我生命还在，我还没到六十岁，我可以做一些弘法利生的事情。但是呢，你发现你口也讲不动了，你身体已经病老了，是吧？病老了，你就不能动了。那我说你就应该放下，说你放下你并没有放下，为什么？一心念佛，持事持理在你心中还是在圆融，是吧？所以呢，放下的事情在外面这个做一些弘法利生的事情，那你就必须观然放下，实在是没有什么地方放下。为什么呢？全教即真，全真即照，全相即心，全心即相，就是说心相跟不二。那说你发现了，有全部的相就是阿弥陀佛了吗？既然是阿弥陀佛，那你坐这个地方看着，你放下什么呢？实在没有放，你根本没有我忍尊身受者。所以呢，利益尊身那是方，我们讲的就是说利益尊身都叫方便智啊，方便智、厚德智，就是为了利益尊身。那到最后呢，就在根本智上， 就在一切准字上。什么叫根本的字呢？就是你物的那个体，你做到物质体不动的。什么叫一切字呢？全是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道，全是阿弥陀佛的事，全是离现前一念离，离跟事里面一切准字，就没有佛、没有菩萨、没有尊身、没有世界，是什么呢？全部的事就是离现前一念的离，全部的离就是一念的事。这个离事远远叫一切准字，知道吗？就是说整个般若的一切准证的时候，哪有佛菩萨，哪有尊称，哪有尊称可动，哪有佛可成，就是这一念离是远远而已。所以呢，这个时候到一些准证，就归于一些准证的时候就不动了。那么我们现在弘法利生是什么呢？叫做后的字，方便字，知道吧？方便字就是说啊，我们有一些尊师有缘的尊师跟他讲一讲，这叫后的字。根本智和一切尊智里面都没有度众生的体，知道吧？所以呢，不度众生恰恰是回到一切准智，度众生恰恰在后的智里面。你老了，嘴巴讲话也讲不出来了，身体疲倦了，那你应该到一切准智里面去嘛，是吧？回归准智嘛，那是大涅槃去啊，是吧？如果你嘴巴还能讲话，身体还能运作，那你就到后的智里面利益尊生，帮助寺庙嘛，那都是后的智里面了。后代这都是以尊生为根本的，就能做就做，不能做你就到一些准则里面去。所以呢，我们这个圆明寿大师他说，我现在已经老也，那真能够到一切尊则里安住，就是不度众生，背光我念佛，是吧？背光念佛，背光念佛是回到一切准则里面去，那说就跟阿弥陀佛大师一片了，知道吧？所以就是说，就是看着我们看着呢，你看不懂，你只认为呢啊？你看我们这个圆明寿大师都去背观一心念佛了，所以呢，我们呢年纪轻轻的二三十岁就开始你要向大师学习，人家是回到一切准字，人家回到一切准字，而我们呢是什么意思？你是在学忍呢？你是感情在运势啊？你说啊，某个祖师这样做的，我也这样做，你是这样做的。人家是回到一些准字，然后错无处无处，他是他到一些准字里面是没有诸佛菩萨了，没有众生了，知道没有世界了，说法界六道都不存在了，就在一些准字里面了，没有多众生，也没有成佛的这个体，就在安住在一些准字里面了。那我们不是，我们呢听众说啊，外面是恶人，外面是罪人，外面是业障反复，然后我就闭关念佛了。他说你开口灯口外面都是恶人，都是坏人，只有悲观念头。你们是这样的念头，知道吗？你跟走私怎么相比呢？就是走私所做错无处无处而出，他就是悲观，是在什么个悲观？他在一切准字里面，知道吧？这里走私你哪能听得懂？不，我要不这样讲你又怎么知道呢？所以呢，这些道理啊，不是你自己修能修得到的，也不是你自己能悟得到的，不靠这些走私大等的视线。如果我这样的不告诉你，你永远不知道，你永远说他们在悲观，我也悲观，他不理人我也不理人，你就是按照你的过的感情自己的理解走私的意，走私的意，如果理解了，你能够理解走私意，那你不就是走私了吗？是吧？所以这个他这个作画以后啊，72岁，后来他这个脱笔以后啊，烧出很多的舍利。后来这个太平兴国年，这个在大慈山见他，大慈山应该是净慈寺后面有一座山，那个山叫大慈山，有山还在啊。我们去的时候编个啊，这个塔背后确实是一个什么山。他说这个他说后来有一个人呢，是一个游僧啊，在外面在延安那一带啊，老塔金莲老塔就传统的老塔，在外面游僧，就是应该从西安过来，到了杭州就是拜这个圆明寿大师，然后在圆明寿大师那饶塔，人家他说你怎么在祖师面前饶塔？ 你有什么感应吗？这么积极，这么虔诚啊？后来那个人告诉他，他说我病医民啊，他说我病的时候进入到冥界，冥界就是到地狱或者是阎罗王那个地方，看到这个殿堂里面呢有一个出家的相貌，一个出家的相貌。那个阎罗王他就问那个阎王呢，他说这个像是谁的像啊？后来那个阎王就告诉他，他说啊，他只是韩州圆明禅师啊，圆明寿延寿禅师，他已经往生极乐世界上三品，就直接见佛。所以那阎王重其德故，就是对这个圆明寿大师的这个德啊，特别尊重，故常常礼拜。就是说阎王都知道圆明寿大师德行高超，所以呢，因为这个他的德行传到释迦阎王那个地方去，释迦阎王都知道他的德行很高超，就把他的像挂在他的拜啊。所以阎罗王就对圆明寿大师这么恭敬啊。所以杨墨大师特赐因为这位出家人呢后来来到人间了啊，就醒过来了是吧，可能没死掉醒过来，后来到这个杭州来找这个他，然后呢故意占领他，是吧？后来这个故事的话在杭州在这个净土宗里面传得也很远是吧。后来圆明寿大师在清代雍正皇帝加封为什么庙啊，圆庙真修这个自觉禅师。圆明寿大师圆寂以后啊，而圆明寿大师他的著作除了真经录之外，就是万善同归集，大家在网上可以搜得到的啊，这个万善同归集啊，这个很重要啊，一般很薄的一本书，也不是很文字，也不是很多。他说这个我们看了名字就知道啊，这个一些万善都回向于净土，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布施做善，出家修行一切善法啊，那这睁开眼睛看佛的这么训诫的这个功德，我们都要回向于净土，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回向净土。大家知道回向这个东西回向还有三种回向第一种回向就是回就是我们讲叫小回向，叫因为回向。因为回向就是说儿子考大学啊，这个现在学生考高中啊，然后我念佛的功德回向他，希望他考中啊，这个叫人间小回向。就是说这个回向心是我们心中本来就有，因为我们的自信呢是便于写出，便于写出。但是呢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亲人啊朋友，你有慈悲心，都会得到一种相应的回向啊。比例来讲，你看到骂你的人，你也会得到你的回向，如果你的慈悲心可能很重的话，因为你的自信跟他的自信是一体的，是一体的。那么说这样落到你心里面出了，产生一个亮点，产生一个亮点，就是你记住他了。后来你所做的功德，你造恶业对他就有害，你造善业就对他有好，知道吗？反正儿子孙子在你心中很重要，但是你做坏事对你儿子对你孙子肯定就不好。那说你做善业，那对你儿子对你是一定好，为什么呢？因为自信一体，我的自信跟你自信是一体的，所以呢你在我心中立了一个位置，那说我这功德我记住你了，你就有好处，知道吗？所以我多跟人家结善缘，或者人家跟你结缘，我们发菩提心了，好，你跟人家结缘都很重要的，知道吧？因为这个我们的自信回向，为什么就是我功德回向给你，我怎么到你那看，就是靠自信的力量。但是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但是你自信会把你的愿望升到了一边去， 知道吧？所以我们做方文山啊，做堰口有没有用？一定有用的。为什么呢？把一个名字挂在那个地方，然后功德回向给他，有没有用？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对方的接受的申请也要看对方的力量，对方上面比较成熟，他接受你的功德，那么说他获得的果报也是不可思议。但是呢，他没有善根，对你有嗔恨心，但是呢，你还是有回向功德，但是呢，他获得是极少的功德。你别人对我记住，但是我把你记住，我反复的记，但是我修行的功德会到你身上，但是你在记住我，你在记住我，所以呢，获得你还会能获得我的功德，因为我把你记住了，你在我心中留下一个印记了，是吧？那我做我出家的功德都会到你身上去，到你身上去，因为只要你心中有位置，它一定会产生一个回向的功德。这种回向是不需要你自己嘴巴上回向，因为自信自然到那边去，知道吧？就是这种功德，其实讲回向就是方便而已，是吧？方便说回向，事实上就是自信的力量。而你的回向呢，是你的愿力，就是把你的愿力通过回向的这种力量，把你的愿力展现，是吧？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大家发菩提心，不管是见到你的人、骂的人、说的人，他是对你好、对你坏，你不要管，你都发一个善心，对方都能有利益。千万不要有嗔恨心对待他，那么说嗔恨心对待他，他不只是得不到功德，反而你伤害了他，是吧？变成恶愿了。恶愿的话，将来要成就以后，就比例来讲，我修行，然后呢，一个鱼在水边游，然后呢，就希望一个鹰呢把它吃掉，是吧？就把那个鱼给吃掉，他发了这个毒愿，毒愿的目的就是你障碍我修行。它是善法，就是修行是善，但是他发的是恶愿，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一转身过来啊，他就做了个因，知道吗？不停的杀生，不停的吃，因为他有愿力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恶。所以呢，我们对别人家修行的时候啊，产生了一种不好的一种力量，知道吗？像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不有波形体吗？来害他。那说这个波形体呢？他在佛面前赞美了佛，获得了广大的功德，但是呢，佛陀成佛的时候，他拼命的障碍，为什么吃佛的喜？他发了恶愿，知道吧？恶愿了，吃佛的佛的喜，就恶。他这个恶在善里面扎着，所以呢，这个他赞美佛的功德会运到恶里面去，运到恶里面去满足你的恶愿，知道吧？恶愿，所以你恶愿呢是要破坏佛法。吃佛的血嘛，破坏佛法，就形成了你转身过来啊，这佛陀成佛的时候，你就挡走佛啊，叫他不要成佛，对吧？你应该去享受人天福报，应该去享受这个世间的名啊利啊，这样，因为你有恶愿在加持你，但是呢，你又有善根的功德，那就麻烦了。所以说，做菩萨戒呢，一定要发善愿，不能有恶愿。人家有人要发善愿，你要有善心来观察。所以我们出家人啊，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在家都受菩萨戒，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或者你修行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也许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你的恶愿它要实行的，它要实行的。比如说这个愿力来到人间啊，那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到边地一层去了，见不到他，但是呢，这个恶愿在人间还是有。就像我将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我发了恶愿，这个寺庙就一直在害人，知道吗？但是我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但是这个寺庙还在这个地方，它会发出不好的这个体，因为你发了不好的愿，你到边的一层又不能回，因为到上品往生见佛，那是有菩提心，是有般若心，它不可能发恶愿的，它是一种空性。它是一种一体，它是一个阿弥陀佛的展现，它总不能对别人家有恶念呢。所以呢，他发菩提心到西方极乐回来的时候，你瞬间就回来了。他说无量寿是可能转世还在这个地方，就是我转世来的时候可能还在寺庙的当居士，都有这个可能。但是呢，从西方极乐世界到此世界，那么说这是谁说众生心我显现出来了，并不是我自己主动来的，并且和西方世界都有我的显现，是这样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了解 我们在此世界也发善愿，不要发恶愿啊。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回向，就是说啊，我们知道这个体，你就知道了，其实不需要回向，因为本来是自信在自然在回向。所以《地藏经》里面说，你做一份功德，父母得到一分，你善知识得到三分。这个要你要回向吗？你这样的修行，我现在跟你讲法，你心中非常静，嚓，你的菩提心就生出来了。然后同时你就自然的话，我就会获得这一份功德，知道吧？我在讲法的时候，我有分别心，我有对立心，我有执着心，那我在造恶业。然后你自己呢，在不停地跟菩提心相应，然后你的善业。那你的善业出来以后的话，自然有三分功德，我现在就受到加持，知道吗？就是我讲法给你听，讲法给一百个人听，那一百个人的功德都会加持到我身上来，知道吗？所以有一百个人的恶念，那我就肯定不好了。我你觉得我在边讲法你边激动，一百个人都在激动我，那我就讲不下去了，那他们可能把我推向地狱。哎，一百个人都在赞美我，是吧？每个人都能升起善心菩提心，那我就获得啊，智慧就越来越大，肯定是这样子的，知道？果报就是这样的。那说你在听法的时候，在听法的时候，那说你的父母在家里面自然受益，就是你的亲人啊，跟你有关系的人，给你饭吃，给你衣服穿的人，或者说那些啊，就是我们出家人常常被人家拿菜饭供养你的人，我们穿了他的衣服，那么坐在听法的时候啊，这些供养你的人也会得到功德。那我们现在的听法念佛修行，师父的讲法这三份功德，还有一份功德是回向父母兄弟及啊这个很多很多的朋友。那说斋主，就是一个很多斋主呢，拿米呀、拿菜呀供养寺庙，被你吃了，你衣服被你穿了，那说这个我们都要回向他们的，知道？所以呢，你不需要回向的，这样的修行他就有福报，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寺庙的修行听法，那说我们就能够干什么？就是说，你说二人了道，这个千金易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样跟道上相应，跟菩提心相应，那么说那些就是供养你的衣服，供养你的饭吃都能够化掉。如果你跟恶业相应，或者说你是嫉妒心，是不满的心，那你就完蛋了，是吧？而是说地水难消啊，你这个衣服怎么穿了这个衣服，你贴了衣服，我们照恶业穿了这个衣服，没有菩提心回向，三根不生，这个衣服穿在身上那多危险了。那你知道吧，这个衣服现在是生袍啊，如果你没有般若心，没有听法的心，没有菩提心，没有成佛的心，那你这个衣服到了地狱就变成什么，知道吗？地藏经就变成混色的铁袈裟，就是火烧的红火的铁袈裟包在你身上，然后你在这里面裹着，知道吗？用铁做个袈裟，然后烧的红火的把你包在里面。我就知道过去皇帝啊，为了惩罚别人啊，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把那个红火的那个刑具啊，就说用刑具，用那个牛啊，就说用底下火烧，然后把人放在那个牛斗子里面，把它封起来锁起来，然后人在里面呵呵的叹息，这样叹息，这种包着这种状态，我古代就是看了《地藏经》以后才学到的。知道、哦、还有这种行住啊，他就是做这种行住来住。你看说这个抱铁桶，看到没有？那个做完就是放到这以后啊，把一个藤柱烧得红红的，然后把你搞了上去抱藤柱，这就是地藏经里面的经典嘛。他说他都可能按照地藏经做出来的，是吧？很多的这些行住啊，在地藏经里面都讲得好清楚，是吧？所以他们能造得出来，他肯定是有依据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刚才讲的第一个回向，就是说要了解自信本来具足回向。那么说我们不知道自信的时候呢，从口上说一说，它是引发的作用，知道吧？引发。 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走人能不能得利益，但是呢搞个牌位呀、啊、然后呢有人讲呢我们心里回向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搞一张纸呢？起个牌位呢，我告诉你们其实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尊生不知道自信，知道吗？不知道自信，但是你在念经你也不知道回向，是吧？不知道回向，你搞个一张纸写个牌位，你不知不就有一种引发吗？因为要靠引导我们啊，把我们的自信引导出来。就像说那个曹操说啊，人家逃跑嘛，逃跑很累啊，大家都要死，都准备逃跑了，是吧？口渴啊，那个曹操说，哎，前面有一个葡萄林，里面有很多的葡萄啊，我们赶快走，前面有葡萄吃。所以那些当兵的一听说前面有葡萄啊，说葡萄的时候口里的那个筋就出来了，筋出来了马上口里口水就出来了，口水出来以后就解渴，知道吗？他在路上就已经解渴，其实前面没有葡萄园，但是呢他已经解渴了，就是说解脱燃眉之急。也就是说我们老祖宗我们功德搞一张牌位，恰恰把我们的自信给诱导出来了，知道吗？供一个佛像，供个花什么的，我们不知道，所以呢又有供这个花是供佛的，其实呢是供自信的，知道吗？你以为把花拿出来那是花吧，那是你的自信本来就有的东西，花一供自信就化出来。那么说在我们供的时候又了解了此心此相的话啊，真是了不起的，是吧？有事是为了后的智，那引发我们的根本智，是吧？准智就是说一些准智啊，根本智，根本智就是自信。哎，供一个花叫厚德智，然后引发我们的根本智发起的这个功德叫一切准智。哦，三界大千世界是一心所显，叫一切准智，是吧？如果没有这个厚德智，那一切准智怎么显出来呢？啊，因为你就说啊，你要让我有自信，那是根本智啊！你把这个世界回来以后你就没有了，只是说一个根本智而已，是吧？所以我们要厚德智，我们要引发一些准智，必须要在一些相上啊。所以我们这个相也很重要，所以大家我一再强调，就是说一举一动的相貌，在这个相貌里面悟到佛法，在这个相里面能悟到你的心，那就是一切准智。如果在这相上，相就叫厚德智，我们做一个念佛堂就是厚德智，知道吗？然后在相上悟到心，这叫根本一切准智。那说你知道有个自信叫根本智，从根本智通过厚德智引发我们的一切准智，知道吗？所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什么？这叫方便智，叫厚德智。阿弥陀佛发起了厚德智，我们念阿弥陀佛恰恰是引发你的自信一切准智。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圆满一切准智，知道这个道理吗？所以呢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厚德智，引发我们啊一切准智。没有这个愿力，我们根本就没有往生，没办法往生。因为没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没有大千世界，一切诸佛都不能出世，一切菩萨不能现前，一切功德不能现前。那说一切众生的善根不能现前，福报也不能现前，一切众生的因缘也不能成熟。那你知道一切准智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不能成佛啊。所以我们讲就是说第二个回向，我们讲叫道位回向。什么叫道位回向呢？就是说你念佛啊所做的功德要带一些尊生啊，与四方诸佛面前回向释放尊生，这个叫道位回向。就是说你现在当下喝掌的时候，你要想我在一切尊生心中，因为你了解你的自信，你的自信跟释放尊生是一体的，是因为喝掌的时候释放尊生心中对过你在喝掌，你不需要不动，就是不以其位，不动本意，就是说你不需要说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这样你喝掌。那么说你了解这一合掌是什么，就自信合掌。这个自信仿佛呢是因为我在合掌，而菩萨呢知道这是自信掌，生是自信生，世界是自信世界，合掌是自信合掌。那自信 释放诸佛、释放菩萨、释放尊生自心是为一体的。所以呢，我一合掌会什么呢？释放尊生心中对着我的合掌。所以呢，释放尊生同合掌，知道吧？所以你知道这个理，然后呢，你就合掌这件事，这个事跟理是相通的啊，这个事啊理相通的。那么在一切诸佛面前，为什么你这合掌是自心？自心就是释放诸佛，所以你合掌释放诸佛在现前，所以合掌的时候释放诸佛面前啊。那么释放功德面前，所以呢尽虚空遍法界所有诸佛国土里面，他这个国土面前都有个你在合掌，都有个你在合掌。所以呢，我待一切尊生在一切诸佛面前，在一切诸佛国土面前，待一切尊生离诸佛成长如来广修供养，就是合掌里面就有离诸佛成长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待一切尊生。所以呢，你了解普贤行愿，了解道义回向，也就是了解华严经，知道吗？这个叫道义回向，念念遍满十方，这一念就遍满十方，知道吧？十方就是这一念，释放诸佛、释放菩萨、释放功德、释放众生，全部现前，不以一本位。就无量寿经来讲，就说一法一行不是定义，就说不离开这当下这个合掌的这个定义，不是定义，即能供养无量诸佛，而不得不起正觉。第四十二愿是这样说的，是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题啊。第三个回向，第三个回向，那叫果位回向。什么叫果位回向呢？是吧？这你合掌之时，合掌之时，这一念成十方诸佛身，知道吧？这一合掌这个事成十方功德身，这一念合掌的这个体呀、啊，这个境界、啊，对吧？成如来在十方诸佛大悲心中生，知道吧？没有如来大悲心，这一境界不会现前；没有诸佛功德，这件事情不会现前；没有十方诸佛，你这一念不会现前。你这一念成何身？成十方诸佛身。你合掌这件事情成哪里身？成十方功德中身。你这一境界，这个境界成哪里身？成十方如来大悲心中身。知道，所以呢，这里面呢，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就这件事情，这一念成诸佛身，知道吧？这一个相成功德身，这一个境界成大悲心众生，是在大悲心里面没有诸佛菩萨，没有任何一个众生，就是原来纯粹的大悲心。你这一合掌，没有我有众生寿者，是一个纯粹的功德。你这一念，你没有人我尊生，无法有非法，是统一的阿弥陀佛的心，释放诸佛之心，这一念，所以这一念这一向这件事情这个境界都从如来生。所以合掌的时候是什么境界，知道吗？就是无量寿经第四十八愿的说，闻道阿弥陀不能接第一人、第二人、第三法人，一切佛法不能接在现前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敌人、空人、无我，这一念就是释放诸佛缘起的这一念，哪有我、无我？你看，你这一件事情是释放诸佛功德的显现，你哪有相啊？你看，你这一念是如来大悲心成愿众生，就是佛愿，就是合掌的时候，只是佛陀愿里面出来了，成愿生，你哪有愿呢？所以呢，合掌的时候立即获得空、无相、无愿。一切佛法不能即得现前者，阿弥陀佛不成正觉。你摸到这个道了，这个叫什么呢？果位回向。你这一念是十方诸佛的一念，是果位回向过来的，没有众生的，没有诸佛的回向，你这一念生不出来，对吧？你说没有广大的功德升起这个事，就是没有虚空，没有大地，没有生生相受法，没有地火风水空，没有地火风水空根师。没有，这所有都没有，那你这个的这一切事情是从哪出呢？是称功德身，功德身是佛陀的大功德中回向过来的，啊，所以这个境界，我的境界，你的境界是合掌，这样，你合掌是你的境界，我的合掌是我的境界，每个人所有人的境界都是佛陀大悲心回向， 是不是国有回向，这叫国有回向，知道吧？所以这个万善同归，这个归字，这个归呀、啊，不是回家的那个归，知道吗？这个归是觉悟的一念，觉悟的一念转迷成觉，知道？你了解这一念是佛的时候叫做归，归于净土；你不了解的时候叫迷，啊，就是此岸跟彼岸，彼岸就是佛的境界，此岸就是我。我执法执，一个我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此岸，此岸跟彼岸，此岸彼岸，就是虚空呢跟我了，虚空本体就是彼岸，但我看到虚空那个我叫此岸，此岸跟彼岸中间有联系吗？比如说菩萨饭店搞个什么船啊、水啊，还有这个船过来过去，告诉我统统都是方便字，都是厚德字，没办法说出来的。一旦你悟了以后，什么蠢啊水啊就没有了，知道吧？都是方便，都是方便，知道吧？所以你跟佛陀之间哪有相隔呢，懂吗？所以呢你要把这个搞懂了，那真是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